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讲保罗监狱书信的第二本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一共有四章，它的作者是使徒保罗，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62年的春天，写作的地点是罗马，受书人是腓立比的教会。这本书保罗写作的目的是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在任何的境遇里面都应当以基督为我们人生的中心来服侍主。这本书的主旨是荣耀的仆人，他这本书的要节可以用1章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洋溢的书信，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不到保罗惯常严肃的面目，而是一副乐观慈祥和蔼的牧者。这本书常被称作喜乐的书章或谦让的书简。喜乐这个字在整本书一共出现了17次，几乎每一章里面都有喜乐这个字出现。新约里面没有一本书像腓立比书那样充满了喜乐的气氛。多读腓立比书，我们信徒的生命就会多喜乐、多活泼，而且也更乐意侍奉。这本书虽然是保罗他以很喜乐的心情写作的，但是里面也有很深入的神学。腓立比书的特征，第一，在这本书里面是保罗所有书信里最富情感性和个人性的，我这个字在这本书出现超过100次之多。第二，他这本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卷书，其中有一段的经文在2章5节到11节是非常重要的有关基督论的经文，我们一般称它作虚己论。第三，这本书的要字包括基督，其中出现了50次，喜乐17次，福音9次，想念等等。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简纲。这本书我们简单的分成4大段，每一章一个大段。第一章是讲到基督是我的生命，可以用1章21节的经文来做代表，讲到生死为主。第二大段是第二章，讲到基督是我的榜样，可以用2章5节做它的代表，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三大段第三章，基督是我的目标，以3章8节的经文丢弃万事做代表。第四大段第四章，基督是我的喜乐，4章4节靠主喜乐。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历史背景。腓立比城这个名字叫做泉城，因为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水泉。他是希腊亚历山大帝的父亲马其顿王腓立，在主前356年占领这个地方，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城市。到了主前168年，罗马就把腓立比这个城并到他的版图，改成马其顿省。腓立比这个城市它是在欧洲和亚洲交通的要冲，城市附近有很多的黄金，而且盛产羊毛染料，非常的富裕。在主前42年，罗马帝国发生一件很重大的内战，也就是由屋大维还有马可安东尼他们在腓立比打败了他们的敌手叫朱利流和布鲁特斯的军队。于是屋大维就把这个城市立作罗马的住房城。后来屋大维回到罗马以后，就被罗马赐名他做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意思就是尊贵者。奥古斯都就派重兵在腓立比这边驻守，并且提高了这个城市的地位， 对当地的居民给他们特别的权利，把这个城市称作自由城，所有的公民都可以登记在罗马城的公民册里面，所以当地的人说罗马话，穿罗马衣服，守罗马的法律和节期，而且居民不需要纳税，所以菲利比这个城市他们的居民有特别崇高的地位。在宗教方面来讲，因为菲利比是一个军事的重镇，所以犹太人和商人比较少来这里，宗教的活动也不如其他的城市那么复杂。那菲利比教会的成立，当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最先在亚洲的特罗亚，在晚上得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于是就到了欧洲马其顿，到了菲利比这个地方。在那里他带领了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一家人信主，而且把小石女身上的污鬼赶走，也带领了狱卒一家人信耶稣。但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保罗和希拉就离开那里，到了帖撒罗尼亚去了，这都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6章7节到40节。很可能保罗留下了他的同工路加在那里照顾这个新建立的教会。保罗和菲利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的亲切，他们常常在经济上面与保罗同工，支持他的工作。5年以后，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又再一次来到了菲利比，停留的时间很短。又再过5年，保罗就在罗马监狱里面，这时候常常菲利比的教会打发人去接济保罗，并且派了他们自己的传道人，名字叫做以巴佛提，很远的到罗马来服侍保罗。在保罗很多的书信里面，菲利比书是他特别的一封书信，他好像一封私人的信函。其中他书里面告诉我们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有几个，首先他向教会谢谢他们，而且向教会表达他们对他的关怀，包括物质上的资源他都非常的感谢。第二，他鼓励他们在为基督的缘故受苦，要站立得稳，不要被环境打倒。第三，要教会提防一些割礼派或者纵欲派的人。最后，劝告教会里面的姐妹要同心，要为福音的缘故来一同的同心同劳。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当时是在主后62年。知道了这本书的背景大纲，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这本书。菲利比是一个很可爱的教会，保罗每一次想到他们的弟兄姐妹，心里就涌出了很甜蜜的喜乐。在保罗的回忆里面，菲利比的教会对他实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保罗说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神。看见保罗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友情是真挚的，感情是深厚的。在第1章的1节到11节，保罗首先对他们有一个祈语还有祷告。保罗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使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在向他们问安的时候自称为基督耶稣的仆人，而且他是跟提摩太一同在一起，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包括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还有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三个名称就代表了教会里面的成员。圣徒就是被主分别为圣、被主使用的人。监督的意思是从上往下看，代表在教会里面负责教会事工的人。执事意思就是服侍，服侍教会里面的事工，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帮助监督的工作。保罗想到这个教会就为他们感谢，在3节到7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保罗为腓立比的教会感谢是非常自然的、喜乐的，因为他们从头一天，也就是当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0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0年，他们还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相信神在信徒里面动了那个善功，必定完成，直到主来的日子。什么叫做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就是指的主耶稣在末世要再回来迎接弟兄姐妹回去的那个日子。在那个时候，我们信徒的救赎就得以完全了，而且也得到主的赏赐。保罗也说，他虽然在罗马的捆绑之中，仍是一个辩明，就是证明福音的时候，他觉得他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证明福音的时候，也是跟腓立比的信徒一同得到恩典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常在我的心里面，并且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常常的想念你们。接下来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个祷告，替他们祷告。首先在第9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第10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在问安和代祷以后，接下来从第1章的12节到30节，可以说这本书的第一个大段，就是保罗向腓立比人表明他的心急。在这里面，他指出基督就是他的生命，基督也就是我们信徒的生命。保罗愿意教会知道，他虽然深陷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神还是让他可以兴旺福音，以至于使御营全军和其他的人都能够知道他为什么被关在罗马的监狱，而且得到福音。御营全军就是指着保罗被监管在罗马的时候，那些监管他的罗马士兵。保罗是一个特别的囚犯，所以当这个兵丁被派在看守他的时候，要跟他手与手扣在一起。罗马的士兵分班的来看守保罗，罗马士兵通常4个人到16个人是一班，所以当保罗跟这些士兵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以至于使许多的军人御营全军都听到了福音。还有其余的人，也是指到其他的人，也神也给他们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保罗有这样的机会向罗马的兵丁传福音，还有其他的人，并且有机会向罗马教会的信徒做见证，在14节，让他们相信神是世人的主，于是他们也可以放胆向更多人的做见证，让福音更被传扬。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他相信凡事都有神的恩手带领，所以他可以处之泰然。虽然环境困难，但是保罗仍然可以讨神的喜悦来侍奉，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保罗继续说，在罗马有一些的人传福音动机不完全纯正，但保罗说有的人是出于嫉妒纷争，是不诚实派，也有的人是好意，他是受到了保罗的感动，是爱心派。所以爱心派的人明白了保罗是为福音而受捆锁，而不诚实派的人是增加了保罗在捆锁中的苦楚，指的对保罗的心情或者精神肉体方面的苦楚。但是保罗都不计较这些，在1章19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相信借着腓立比信徒的祷告，还有借着圣灵的帮助，终必让他得到释放。这里的得救不是指的救恩，而是指的被释放。接下来保罗就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告诉他们 基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一章二十节，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的意思说，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等候裁决，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保罗都是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就是指着他自己的生和死是不要紧的，只要他能够将神显大，就是能够荣耀神，就能够达到他生存就是得救的主要目的。在一章二十一节，他就指出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秘诀了，原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认为当他还在肉身活着，他就能够完成他工作的果子，但是如果他离开地上，他就更能够跟主同在，好得无比。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保罗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作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在这个两难之间，保罗仍然在世上，他是可以为信徒好，能够帮助信徒在信心上长进，而且能够结出果子的果效，叫更多的人得救，并且让信徒能够又长进又喜乐。至于保罗说他能不能够在与腓立比的教会见面，保罗也并不挂念，但是他愿意教会只做两件事，第一是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就是在不论任何情况之下，不论保罗来或者不来，都盼望弟兄姐妹有一个同一的心智，站立的稳，为福音齐心努力。第二，保罗愿意弟兄姐妹能够刚强，不怕敌人的威吓。这里二十八节讲到敌人，就是指那些反对基督的犹太人，因为他们逼迫信徒，而且因着他们的逼迫，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的得救都是顺服神。保罗当然也盼望腓立比的教会能够信服基督，并且为他受苦征战。保罗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提醒信徒们，为主受苦是一个恩典，正如信主得救恩是一个恩典一样。如果信徒能够了解，他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喜乐，就像保罗当时在腓立比初期传道的时候是为主受苦，信徒们都看到了，而且也都听见了。介绍完了第一章第一大段，重点是保罗告诉他们，无论是生无论是死，都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接下来在第二段，保罗就是告诉信徒们，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记载在第二章。保罗在监牢里面听到腓立比教会的传道人以巴弗提告诉他教会的一些情况，就是教会有一些不同心的情形。保罗就在这里二章一节到十一节对教会劝勉他们要同心，并且以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来做弟兄姐妹的榜样。二章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在第二章一节一开始，所以就把上文为基督受苦的精神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保罗就劝弟兄姐妹要同心合意的生活，在基督里面有什么，什么可以说在任何的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些任何的这些意念爱心都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样可以让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而且不可以结党。结党的意思就是有自私有野心，反而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换句话讲，在一个低微的灵里面互相的照顾。为什么呢？保罗就提出一个最好的例子，记载在二章的六节到十一节，因为他说这就是基督的心，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二章的六节到十一节是我们信徒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他这里就讲到有关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回到天家的历程。这一段我们通常也称它做虚己论。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分三点来讲，首先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虚己降卑，第二讲到他的存心顺服，第三讲到他的荣耀升天。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本有就是说早就有的，原来就有，早就存在，而且继续存在。神的形象就是指神属性的外形，指的耶稣基督他与神有相同的本质，现在借着一个外显的形象把它表现出来，而且他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强夺的意思就是攫取，把它抢过来，指耶稣不用把神的属性抢回过来归于他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有神的属性。他的降生他反倒虚己，虚己的意思就是倒空，使得他主动的放弃了天上的荣耀，来到人间，取了就是加多了，成为人的样式，表示他加多了一个人的样子，使他成为人。所以主耶稣是一个有神性的人，他的存心顺服，他既然有了人的样子，就是外貌的形状，就存心卑微顺服，以致死在十字架上。所谓的虚己论就是指基督道成肉身的事，他毫无保留的撇弃了天上他本来有的尊荣，反而成为贫穷，为了是可以使人成为富足，这是指的属灵方面，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第三，他的荣耀升天，所以神把他升高，超乎了万民之上，使整个万物界无不降服在他的面前，承认他是宇宙的主，把荣耀归给神。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徒的榜样，也是我们信徒彼此同心合力的榜样。主耶稣这样谦卑为仆的心来侍奉神，这也是信徒从他身上所学习到应当有的样式。所以保罗就以耶稣基督的心继续的劝勉说，基督耶稣的顺服 腓立比的教会也是顺服的。既然这样，就应当存着敬畏的心，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原来的意思就是做出得救的果效来。做出就是显明出，腓立比的信徒要从他们的顺服、他们的行为上来证明、显明出他们内心的救恩，因为他们这样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信徒心里的工作，来完成神的美意。为了这样，信徒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顺服神的人就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有美好的行为，无可指责，做无瑕疵的儿女，如同明光照耀，表明生命的道，都记载在二章的14节到18节。保罗不但劝勉信徒，本身也关怀他，他借着打发自己的同工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跟保罗同心的人，保罗在监牢里面不能去关怀看望腓立比的教会，就打发提摩太去，而且也打发了以巴弗提回去。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的传道人，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可爱的，可爱的。当腓立比的教会为了爱保罗，就差遣以巴弗提到保罗来看照顾保罗，他为了做基督的功夫不顾性命，几乎要死，他所做的正补满了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不足之处，因为腓立比离罗马路途很遥远，不容易照顾，所以保罗说以巴弗提是值得你们欢喜接待尊重的。所以保罗以基督耶稣的心来劝勉做成得救的功夫，而且也把这两位同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侍奉的心态也表明出来，他们也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做成得救的功夫。第三大段，也就是第三章，保罗是教导我们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基督是我们的目标。第三章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保罗一开始就劝告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要靠主，就是在主的里面喜乐。喜乐是基督徒的一个见证，从喜乐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他跟主有美好的生命和关系。而且保罗也在劝勉他们要防备哥里派，保罗先告诉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喜乐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是防备哥里派的人的一个抵挡的武器。保罗说这些哥里派的人，他们是在肉体里面夸口，但是一个真正靠基督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三章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强调真正的割礼是看内心的，是心灵向着神，以神的灵敬拜，是被神洁净的人，所以在基督里是很重要的。在基督里的夸口是胜过一切的割礼或者是仪文，因为那些都是犹太人割礼派所强调的。所以信徒们应当要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三章二节，保罗就告诉腓立比的教会，割礼派的人有三个称号要防备他们。第一，他们是犬类，犬类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代表不洁净的，而且是跟永生没有关系的。保罗是指出这些哥里派的人是非常的卑贱的。第二，他们是作恶的，犹太人这些哥里派的人自诩为仁义的人，但是保罗说不是的，他们是作恶的。第三，他们是妄自行割的，保罗就用这个他们自己割自己这个字揶揄那些哥里派的人士。在这里保罗就插入了一段的话，在三章的4节到16节，保罗就说如果哥里派的人要靠肉体自夸，那保罗他更可以靠肉体了，因为他照肉身来讲， 他第八天就受割礼，他是以色列族，而且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律法来讲，他是法利赛人；按热心来讲，他是逼迫教会的。按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保罗说，这些他先前认为对他有益的，就是这些过去的成就是以为好的，现在因为基督的原因，全把它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连万事也当有损的。在三章八节，保罗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说，因他已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也就是最重要的，万事对他来讲就好像粪土。为什么呢？是为了要得到基督，可以拥有基督，而且在基督里面可以得着因信的称义，并且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复活的能力，这才是保罗人生的中心。在第三章十一节，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在三章十一节，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成或者，应当翻译成这样，保罗是说他与基督一同在受苦上有份，有份就是可以说认同跟主的受死，这样就可以很肯定的与主一同复活了。而且保罗说他还要专一的努力往前，向着标杆直跑。专一就是单纯的，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他的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追求，向着标杆直跑，他的目标是确定的，而且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空跑，不徒劳，完成神从上头来的呼召，而且将来一定得到神的赏赐。这样的甘心的舍弃一切，专心的尽力奔跑，就是追求基督，得着基督，经历基督的心智。所以保罗就对信徒们更加的劝勉，在三章的十五节，所以就把上文带来一个总结，告诉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完全人，就是成熟的人，总要存着一样的心态，如果有人偏离了，神必指示他应当主要的行。神怎么指示呢？是用圣灵来工作，所以信徒要按部就班的来追求进行，千万不要松懈。讲完了信徒的应当有的追求，保罗就告诉他们要提防那些情欲派。在三章的十七节到四章一节，保罗特别的要弟兄姐妹效法他，第一个效法他放弃割礼派，第二效法他抛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三效法保罗像他自己的生命那样成为人的榜样，可以脱离这些错误的追求，并且能够成为天上的国民。保罗指出那些众欲派他们的错误，他们是与十字架为敌的，因为十字架是认罪和救赎的代号，但是众欲派他们是要享受，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十字架，而且敌对他。另外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以肚腹为神就是用生存的意义，肚腹广义的代表生命上一切的欲望，用这些来做他们追求的目标，而且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放纵情欲还自以为荣，并且以地上的事为念，就代表今生的骄傲，今生的情欲是他们所关心的，但是他们的结局命运是永远的灭亡。但是信徒呢，在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些纵欲派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但是信徒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而且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要把我们生命用他的大能完全改变过来，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成像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相似就是相同的形象，表示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里外都改变了，而且跟主的身体是一样的。在四章一节，保罗就劝弟兄姐妹，我们中文漏了这个因此这个字，因此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保罗劝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荣耀的盼望，能够改变身体与主一样，就应当坚守，要靠主，在主里面信仰不可动摇。接着在第四章，保罗就指出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得力的秘诀，还有满足和喜乐的秘诀。保罗在快写完这本书以前，他想到教会有一些的争执的事情，就劝告弟兄姐妹们要同心。他在这里直言不讳的来指出有两位的同工，他们应当要同心，同负一轭，这样教会传福音才不会受到拦阻。教会有两位姐妹，名字叫做有阿爹，有阿爹的意思就是好旅程，还有一位叫做寻都基，意思就是好运气。这两位姐妹他们在侍奉上不能同心，保罗就劝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负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保罗特别的恳求教会里面有一位你这真实同负一轭的去帮助这两位姐妹。那这位神秘的人物你到底是谁呢？有不同的解释，解经家有的说他就是保罗的一位同工，就是路加。还有的解释，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他我们中文用把他的名字的意思翻出来，就是同负一轭的意思。好，保罗说这两位妇女他们在福音上是一同劳苦，而且他们还有同工叫做哥利勉，并且其他的一群同工，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有份，表示他们都得到永生。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同为主劳苦，同工同劳，我们也一同在主的生命册上是有份的。保罗除了劝勉他们在主里面要同负一轭，接下来保罗也劝勉他们要在主里面喜乐谦让。第四章的四节五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常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节经文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所爱的经文，喜乐和谦让两个是非常密切相关的。那要怎么样的谦让呢？因为知道主已经尽了，主既然快要来了，又何必的斤斤计较，所以有一个让步的态度，并且在主里面应当一无挂虑。第六节到第七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结果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能够赐人一个超人理解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一无挂虑，让我们不带有忧愁挣扎和怀疑。在第八节到第九节，保罗继续讲到在主里面的追求，他说要思念有价值的事，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实行。不但要思想，而且要去做出来。保罗说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除了讲到在主里面追求，而且也讲到在主里面的行事生活，第十节到十三节，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表明他是有缺乏，但是并不苛求，也不贪图享受，因他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无论是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都学会了知足。原来知足也是要学习的。保罗在任何时地、随时随地都得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靠着主加给他的力量，凡事都能做。然而保罗也看教会在他的患难、在他的捆锁、被关在监牢里面有份，是一件美事。意思是说，教会在他在受苦的时候仍然来在经济上面来接济他，做得很好。最后保罗在十四节到二十节再一次告诉信徒在主里面得的一切的供应。保罗称他们是腓立比人呢，这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称呼。保罗说，除了腓立比的教会以外，他没有收过别人的供给，而且他们的供给、他们的帮助还超过一次两次，表示一而再的帮助保罗。保罗并不贪图他们的馈送、他们的礼物或金钱，只求他们在属灵的账上和果子上越发加多，而且他自己样样都有，都充足有余。所以当以巴弗提带了腓立比的教会的馈赠，他看这些都是馨香之气，可悦拿的祭物，神必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让教会所需用的都能够充足。所以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最后保罗对他所爱的教会的祝福，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最后在结语问安的里面，保罗在问安的时候特别也把他身边的肢体来向腓立比教会这些收信的人一同的问安，其中他身边的肢体包括在该杀家里的人，因为在当时罗马有很多的人为皇帝来做事，其中有不少人的信主，就如刚讲的御林全军。所以可见保罗在罗马监狱囚禁的两年，神借着他也带领了许多在罗马的贵族或者兵丁还有其他的人信主。最后保罗对他所爱的教会祝福的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从腓立比书我们可以学到，保罗他是荣耀的仆人，他的一生紧紧的跟从主、效法主。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从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耶稣基督得到以后，被神呼召，一生完全的奉献，忠心的服侍主。他也体会了基督的心肠，经历了复活的大能，尽心尽力的为福音努力。在他身上喜乐就是最好的见证，甚至于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也都是喜乐。在他的整个人生都总夸几个字，就是在基督里，唯有在基督里面，基督是他的一切。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来做主仆人的人、学习侍奉神的人一生的榜样。从第一章讲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第二章讲到要以主耶稣的心为心，第三章讲到主耶稣是我们人生的至宝和目标，第四章讲到主耶稣是我们一切的满足、供应和喜乐。求主祝福你们。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